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声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声梦奇缘。
表演唱京剧给你听，
他不会表演给我听，他自己唱，
他还会习惯在家里
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就唱出来了。
洗澡的时候去做。
洗澡。
播音万花筒。
李李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真真正正我真人认识的，就所谓的文科状元。
我不是。
你不是吗？
我不是文科状元，我不是
进吧，
我都没参加过高考。
就是因为太状元了，所以没有考过高考。
就是直接保送。
对对，保送就是压心理压力大，然后就保送。
对。
像Sean这样子，他是能够读香港大学本科，就是学霸了。
你是本科
还是学霸？
是本科。不，那是怎么回事？就是那个非典那年，这边就是那个就是开始他们香港大学正好在北京招生，但是因为非典嘛，大家都不出去，谁都不知道这事儿。然后当时我爸爸在遛弯看见那个墙上有一 poster。 那年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就是高考完了，高考那年是高考完了以后报志愿，
所以你是托非典的福。
其实是对，因为那会儿大家也不太敢出来嘛。后来他要面试什么的，一大组人啊。后来又说，后来我们家觉得看了没什么事儿了，来试试吧。
但是会不会学霸和学霸的那个学习能力比较强，然后进入到一个婚姻，或者是你们在婚姻当中学到的那个速度也会比我们平常人要来得快一点？
因为我谈恋爱特别晚嘛，然后我都是纯是理论知识，就是我就是读书，然后就读很多文学作品，就是跟爱情有关的。但我觉得那个害人不浅
了。对，
就是我觉得那个会让我带着很多错误的幻想和错误的预期，对那个未来的男朋友啊，甚至先生啊什么的。所以我30岁第一次谈恋爱就是他。然后呢，好在那时候就是有朋友推荐了那个什么男女大不同啊。什么什么男人来自金星，女人来自火星那种，
还是反过来？
忘了，就是，但我觉得那个对我帮助很大，就是边谈恋爱边读那本书，我觉得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就是没有，就是会更理解对方为什么那个男生是这样的行为方式，然后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因为没谈过恋爱嘛，确实我觉得。就是阅读对我帮助还是有帮助的，就是有时候就不知道这个那个亲密关系的那个度啊，就有时候就觉得我谈恋爱就想说，哎，每天跟他在一起啊，然后就是想这样，但我感觉男生似乎有压，我感觉他有压力，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困惑，我就想说，那不是谈恋爱就应该常常在一起吗？但是这个时候看书了，书上写了。男生呢就是像橡皮筋一样的，他在亲密关系当中，如果一直在亲密关系当中，他那个就像橡皮筋拉长了，他拉到一定程度他没有弹性了，所以呢你如果给对方空间的话，他会慢慢又恢复弹力，所以呢就是要放手给对方空间，就不要老是就是老是去找他，不是也不是找他吧，怎么说呢，就是好像太关注他，然后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空间。这点我就尝试了一下，我就发现哎效果挺不错的，果然。然后我比较松弛，我比较放松，或者说我比较放手的时候，他自己就很主动的来，好像
来讨你闲了。
对
对对对对对，
差不多这意思。
这个成语叫什么？
欲擒故纵，
欲擒故纵法，真的是
男的呀。你就他如果有什么事儿，他得有一个山洞，他钻进去待着，你可千万别给他拖出来，要把他拖出来呢，他就变成火龙了，
嗯，
他就喷火了，哎，这在我身上是屡试不爽，对吧？这还有我是那种山洞型的，我必须待着，然后待出来你非弄出来，我就爆炸了，对，然后就那烫着他好几回。喷火的时候，对，
我就非要把他拽出来，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会很恐慌，说怎么不理我了？因为我知道他有很大的压力，比如那时候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他在博士的论文答辩阶段嘛，
是，
嗯、我知道说他是压力很大，那刚谈恋爱总女孩子总想说为他分担嘛，对吧？哎呀，关心一下，越关心越逃避，然后就觉得我是做错了什么吗？有点这种担心。但是后来就是说这种时候反而你就真的给他完全的一个煽动的空间，他自己可以在里面消化他那些痛苦啊压力啊什么的，反而就是作为女生的我呢，应该在煽动外面就是等着他就好了，就不用一定要去煽动里去问你还好吗，你怎么怎么样啊，就给他完全的空间。
那其实我们俩后来谈恋爱，我们俩交流啊，你这一开始问那个问题就是好像你读书对吧，对，那跟这个有什么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有一个效果就是我们可以谈得非常的 boring， 但是我们自己不觉得 boring， 这是
学霸的恋爱。
哎，对对，然后这个就我们觉不出来，对，
这个是别人证实的，
别人证实的。那会儿我在那个我就是在就是那会儿不住宿舍嘛，跟那另外的一个医学院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同学一块儿合租嘛。然后那个因为住的非常小，大家他睡在厅里边，那个那所以他我们聊天什么都能听见。那有时候就是那个开始谈恋爱，就跟他打电话吧，晚上一晚上打。有一次打完出来，让我们那同学说：“我实在受不了了，你们谈恋爱太闷了。”
你们能讲些什么？
就是
哲学呀、啊，
闷
哲学呀、啊，什么宗教呀、啊，神学呀、啊、什么的，文学呀、啊，
对对对。实在受不了你们。
然后那个他的那个室友，我们结婚之前他不是做我们的见证人吗，签的时候他又是当着我本人又问你觉不觉得这个邵是一个特别无聊的人啊，你要小心一点。他说他太无聊了。然后我说我没有觉得耶。然后他觉得
因为你也是个无聊的人。
对对对，他那个表情就觉得那种哎呀你们俩都没救了那种，哪有人谈恋爱聊这些。
所以你那个时候一边写论文一边谈恋爱，
嗯，
那最后呢就是论文也就是博士学位也拿到了，
是
太太也成功娶来了，
对，
一箭双雕，
那是人生的高峰吗？
从此人生开始下坡，
没有，
那是最高峰。
对对，进入新的一条道路。对，
你这一生都是学霸，可是居然在最后是选择就是不走这条路，
嗯，
然后变成是，
但他读神学还是学霸。
对，就是变成传道人，
嗯，
对，是什么让你做这个决定？
其实打小的话会有一个确实有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追求，就是哎，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对吧，仰望星空。对，因为小时候我是比较有占便宜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的父亲他的工作是他是唱戏的演员，所以说他们那个到就是春节什么就是大家放假的时候他们比较忙，反而平时的时候呢他是比较闲的，因为九十年代那会儿没有什么演出，他就带着我去什么那个动物园啊，或者去那会儿北京还有一些可以就是比较自然的那种就是不用去太远就有一些这些地方，然后他就带着我去，然后聊一些就是漫无边际的一些话题，然后那个对我影响是蛮深的。那后来就比如我学什么东西他也是很支持我，再往下的时候好像说那最后才发现好像我也不是特别适合做物理，就是我对还是对人更有兴趣，或者说他这种兴趣是一种互相之间的，我希望去与人去互动，与人去沟通，与人去相处，与人去同行。
他有热忱做他想做的事情，比如说他去有这样的一个 passion 去 去服务啊，或者说去在一个人群当中，虽然他是一个物理学博士，但他也可以放下这个博士的身份，他可以去寻求说我要不要去走另外一条人生的道路。我自己也是比较理想主义的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一种理想主义很吸引我，觉得哎，好像跟我之前遇见的男生不太一样。之前也接触男生，那些男生就特别有自己的目标，好像很有上进心，对吧？但都是在自己的事业上，好像要做一个成功人士。然后这个秀他就表现出来不太一样，他就是他有另外一种的这种理想主义，就是好像跟他自己要不要成为一个名教授，好像跟着或者他自己飞黄腾达，好像不是这个方向的。他有另外一个对于更广阔的人群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想法。虽然我自己也有，但是我不敢，所以他的这份勇气呢就让我很欣赏。
那时候刚好你结婚了，他就是等于说整个转行了。
对，
那会不会你父母就真的很担心说我的女婿他能不能养活我的女儿啦，有这些顾虑啦？
然后我父母亲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安，然后他们就是想参与嘛。那个时候就打电话跟我说，那个时候以至于我们两个跟我的父母亲关系都非常紧张。
嗯，
我爸爸妈妈
30岁我女儿趴脱了。
对，
赶上这么一个人，
竟然传道人来了。
然后而且
传道人太太，
然后还觉得说港大的博士挺好的嘛。
对的。
然后你看帮我们证婚的说那个教授，他也在教会服务，但他同时也可以做教授啊，不影响。他还举这个例子，我爸爸妈妈还举这样的例子。
是港大的经济学院的院长嘛？
是的，
就又赚得多。
对，你可以好好在大学工作，然后更好的在教会服务，是不是？然后我爸爸妈妈还用这样的例子来举出来。对，一开始也不太知道怎么相处，就觉得，因为就是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压力和重担嘛。我们在婚姻结婚前和结婚之后一段时间都去定期的见婚姻辅导。
很多人都以为是夫妻关系不好才需要见婚姻辅导的，其实不是。
我们就觉得就是像那个健身教练一样的，对，就是你没事儿的时候也可以健身嘛，对不对？不需要等你有病了，而有病了就更不能健身了。其实
或者已经那样了的话，你想减肥的话，那就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过程了。
嗯，所以就是跟那个教会的辅导或者就聊聊天，然后就跟他说了的事儿，他就鼓励我去表达一个界限，就是说，我必须要站出来跟我的爸爸妈妈去面对，因为爸爸妈妈当时给我爸爸妈妈就非常的这个强硬嘛，他们表达方式刚刚也提到我爸爸妈妈。这个操控就是直接就给命令那种，说干脆让Sean换工作吧。然后我要跟他们说那一些大道理，他们是听不下去的。那时候见了婚姻辅导，他就建议我说，可以表达说我谢谢他们的关心，但是呢，我先生的决定我完全的尊重和支持。那请你们也尊重我的决定，我们的决定，那我们会过好我们的生活，那你们放心。这样每一次爸爸妈妈，那前后其实有持续了一两年的时间，其实就在这件事情上。
刚刚听下来的话，其实你们真的是把两个完全就是不同的中国省份、不同的地方的人集合到了一起。
是
的、
你们是会发现就是其实结婚以后更多的可以看到互相之间文化上面其实是本质上是很不一样的。
太热闹了。
是的，
太热了。
一个是北方的，
对，
一个是南方的。
因为很多人会问我们，就说啊，你们应该就是
文化
更接近吧？那不是啊，
差异很大。
我倒觉得反而是不是说那个区域啊，或者说那种文化吃什么呀、啊、是、而是说原生家庭的这个文化，就是比较局部的、比较微观的那种文化是影响最深刻。
对。
比如说是那次就是做鱼的话，就是让他非把他激怒的那一次。
我这么
怎么讲？
我脾气这么好的一个人，我都无语了。
为什么？
买了一条鱼
是这样的，我们去街市，你看一个美好的周末的早晨是这样开始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吃完早餐，就去这边附近的街市去买了一条鱼，活鱼是吧？
对。
然后一把菜心，然后呢，那个时候买回家有点晚了，我们吃早餐有点晚，然后回家就我们打算说要不。12点钟开始做饭，那1点钟所谓可以吃饭了嘛，对不对？那个少就说他来做，我说好啊，但我心里当时是有个预期的，就是因为食材很简单， 那我心里面预期就是很简单就会做，很快做完了。
嗯，对了，弄个鱼汤，然后把菜扔进去，这
是
他心里边的那个。
对对对，或者说蒸一条鱼啦，菜炒一条，这样的。然后我就没管。
开始我说这鱼，哎呀，那么新鲜，对吧？我弄得太简单，我对不起他。
越新鲜不就越应该清蒸，然后吃出它的原味吗？
哎，对了，
对，
就没想到这一节呢。对对，说哎呀，我这个弄一个鱼片吧。就是做好像做寿司那样，把那鱼切得特别漂亮啊，然后挨着那骨头把它两片肉给它切下来啊，然后看着特别舒服啊，然后我就开始享受这个过程，我就完全忘了时间，完全忘了什么，就自个儿在那切，哎呀，特别开心啊，好开心啊，然后那个
冒烟了，因为就是在不就是一点钟过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厨房跟战场一样乱七八糟的吐了，我想一条鱼至于吗？
对，
然后那个菜还码得特别漂亮，放在那鱼片边上，然后我想说 who cares， 我只想一楼吃饭，然后是不是到两点半才吃饭那天餐？
没到两点半，
两点钟
到两点钟你已经忍不了了。
对对对，然后就心情特别不好，他心情也不好，因为我没有欣赏他那么努力的付出，因为他这么用心就想说让我尝一尝，就是特别
对
复杂的这个菜式，然后呢我就特别黑着脸，没有欣赏他，没有感激他。那在我的家，就是原生家庭的家里面，我爸爸妈妈就是可以常年做同样的菜式，但在他的原生家庭，就是我的公公也做饭很好，然后他又特别讲究两个字，创新。
对了，
就是他们家
没有任何两次一样的。
对，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关键词就是稳定，对吧？稳定压倒一切，又快又稳。然后呢，他们家就是创新。然后我每次心想说，为什么要不一样呢？昨天的那么好吃，今天的怪怪的。那后来我就对这一方面接纳很多，就是也欣赏很多。你能够欣赏，原先我就总是觉得没有必要，不需要，然后我就发现原来这种压抑也对他也不太好，不是很尊重他嘛，也不是很欣赏他，也对我们的关系不太好，然后他也会更了解说我的那个愤怒，或者说我的那个黑脸
在哪，
对我的期望是什么，然后就大家多了解一点，就好一点，是吧？
那我现在有什么变化吗？好像现在有些不太一样的。
现在就是我会随你去了，随你去怎么弄了，瞎弄了，
最多就在外面先吃个泡面。
对呀，啊，对呀，啊，我会自己备一点吃的，真的。我们两个人吵完架是，就是
会复盘。
复盘，对。对对，就是用研究做。
复盘的意思就是，那场球看完了以后，我们再
怎么输的，
哎，怎么输的，
怎么赢的，然后重新谈一下，刚刚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对，
我们可以不睡觉，但是一定把这个事情谈清楚了。
每一天就是如果
吵架。
就是有冲突，
假如有冲突，
马上解决吗？还是说会？
不可能马上解决了，那都得冲突完了之后才能。
就冲突结束之后是当天，当天一般
都会当天，
都会当天，不会隔天。我们两个人都不是那种冷战的。
哎，
我们都约定说不可以冷战，
对，
热战。
因为吵的时候非常热闹嘛，非常激动。那过一会儿说，哎，吵架了，哎，刚才说是啊，
坐下来聊一聊，哎，
一般都是晚上躺下之后，
然后坐在哪儿？坐这个沙发，
哎，对，要不就是这儿，对，
坐着沙发。然后，
哎，刚才你说的那个话，然后我就这样了。对，刚才你如果不是这样的，对，然后我可能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
其实我回想我们的历次，我。如果有印象的一些吵架，我觉得都非常有建设性，就是复盘非常有建设性的帮助，对我们俩的关系，那个帮助就是让我更认识他，他也更认识我。但我很感恩是在我们七年的婚姻当中，我作为一个女性，我没有什么苦读，我们就是说在婚姻里面没有伤害到我，虽然我们也肯定很激烈的争吵过，肯定是有的，但是我心中好像没有什么伤害，就是说好像我一想起来我就很恨这个人。有的夫妻我听说就是说有一种的，
你们没有累积的那种伤害，没有，
好像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把这些摊开来聊。当然聊的时候有时候聊起来又吵起来
了，
但是就会引发下一波更长时间的复盘，你知道吗？
也跟学霸有关。
就是会有一种兴奋，对了，
对
他不是说是为功能性的，说哎，我们下次不要吵，不是，他不是功能性，纯粹是一种很奇怪的趣味。
但是就是我发现，就是只要你愿意沟通，你们两个愿意聊， 我觉得在这种对话当中，你真的你会听到对方，你也会看见对方他要表达的东西，或者他内心的伤痛是什么。因为每一场吵架不可能是只有一方受伤的嘛，就是其实双方都是某程度上都是有那样的一种伤痛，或者说吧，就是我会看见他我之前没有看见的需要，比如说可能我忽视了，有工作忙，然后我就忽视了聆听他。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到现在还没有改，就是他跟我表达一些观点的时候，我常常打断他，因为我觉得可能跟做老师有关系，因为班上学生特别多，我不可能一个个听完所有学生的想法。但是这样的一种的习惯呢，到家庭里面就很糟糕，就是他有很好的 idea， 他说了两句我就不听了，我说哦，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其实他可能要表达的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打断他。
对，我通常表达的结论是一二三，最后有一个 conclusion 是那种，然后那说到一的时候，然后我就不容我说二三嘛，然后我就忘了嘛，然后那就特别挫败。对，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
他就是铺排型的。
哎，对对，
铺排型，然后我就是需要先知道结论那种。然后这个是不是我们复盘的时候会让我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可能是我自己这方面，在这一方面我其实很多时候是做的不太好的。但我需要刻意提醒自己说，好，我今天不可以打断你，你先说完。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忍不住。
我也遇到很沮丧的，就是我特别喜欢打断，然后他不说了。
他也是，男生就不想说了，对。
然后我说你要是把我憋得跟他说了，你说呀。
是的，然后跟你太有共鸣了，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一开始做的不好，他的。那他跟他妈爸爸妈妈的那种互动，就是那种
操控的方式不一样
哦。
他们家就特别特别强硬。
嗯。
就是全说话就是命令式的，对对，你没办法沟通。所以说我刚到他们家去见他父母的时候，也有这种，就是我尝试去解释啊，解释一大轮，尝试去说服啊，然后看他好像好像有一点那个什么，就是有一点要动摇或者有一点要改变想法，然后突然间就突然间哎不行，还是那样，就没有任何理由，然后就是还是要坚持原来的想法，
没有什么解释的空间。
哎，对对对对对，是。就是你跟
听话就对了。
哎，对了，你能看到他的心里边的这种斗争的过程。
你刚说到那个点，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是因为你们是各自是儿子和女儿，所以和父母的那个相处的方式不一样吗？还是其实
我觉得是家庭的文化，他们那边的就是普遍，比如那个镇上大家的这互动的方式都是跟这个比较像。就都是命令式的，说你要这样，那就说我不这样，你这样我不这样，你这样我不这样，就这种非常非常简洁的一个
简单粗暴式的沟通方式。
然后那个我家那边，我的原生家庭那边就是说，动之以理，晓之以情，
但最后还是要听他们。
哎，对的，对的。对，就说这个你比如说吧，就是你说那个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甜的，或者不能吃什么，他哎这个其实你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吃了以后，它会怎么怎么怎么样，对你怎么样不好啊？什么？你等多少岁之后你可以吃啊？对对对，这样是。而且就是后来就让我崩溃的是那个，我高考的时候报志愿的时候，然后就是他们是非常的用功的搜集了无数的资料，然后我就崩溃了。本来我就有点选择困难症，然后就崩溃了。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考的不太好，那选择到底是要不要复读呢？后来就纠结。纠结后来我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就我自己要做一个决定。那后来来香港也是最后其实也是我自己某种意义上讲下定决心做的一个决定。那时候就是开始有一个跟原生家庭这么一个对对。
上的爸爸妈妈就是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完成了这样的一种操控，反正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他的爸爸妈妈一直是支持我们，没有任何操控对我们，就是非常的放手了。我想是不是因为他在他高中的阶段就是非常强烈的跟他爸爸妈妈有个反弹嘛，然后我们的婚姻当中有很多的挑战都是来自于我的原生家庭，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想管我们，
嗯，
就是想干预一些事情，对吧？比如说
参与
参与干预。
那
对
你自己呢，你是会被他们影响吗？
会的，
哦，
会被影响。然后我一开始就是拖延，然后就是不想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也是很痛苦，就 就是跟他们就是打太极一样的，跟爸爸妈妈没有直面过很多问题，但是就是跟他的很多跟这个少的很多的争论当中，他一再的鼓励我要尽快的面对自己跟父母，要离开父母亲，就是或者说跟父母亲要有界限，因为婚姻当中如果父母亲太多的那个参与的话，会影响我们俩的关系。因为我、比如我爸爸妈妈的，有可能他们会就是有那种情绪上的一种操控，觉得啊、你们这样子我们不开心啊，或者我就睡不着觉了呀，这样子，那我自己听了我也不开心嘛，
嗯，
所以我就会受影响。那个时候也没有跟爸爸妈妈聊过，你们这么说，其实我不开心，然后就只是应付一下。但后来就是，就更勇敢的去跟他们讲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住在哪里，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谢谢你们的提醒，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人生，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尊重我们。就这些话，就是后来就才能够慢慢的。就是直接的表达出来，一开始是表达不出来的。
这个转捩点应该就是你爸。
对，转捩点在我爸爸，就是应该是前几年我爸爸生病嘛，然后然后就我们就很多跟我爸爸妈妈非常直接的互动。
他爸查出来有那个恶性的一个肿瘤，然后就决定去上海去治。
一开始我们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点感觉天要塌了，因为独生子女第一次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坍塌，我感觉意味着什么呢？有可能几个月之后他人就没了，那我的妈妈怎么办？然后想很多，然后就觉得，而且就是跟爸爸妈妈关系其实是比较紧张的，就完全没有空间去处理，然后还要去陪他们去看病，所以其实还是蛮忐忑的对于那个旅程。而且我们都对上海不熟悉嘛，那时候我们反正那个时候去上海人生地不熟了，我们都住宾馆嘛，而且医院也不熟悉，都是去求医的那种状态，就是一无所靠一无所依，然后这个状态但是后来就是走过来之后，就发现我们两个人当然也是就是也很感谢这个圣一路陪伴，就是非常有力的支持对我爸爸妈妈。我想爱能够胜过很多的这种张力。我爸爸妈妈后来对我们就越来越多的放手和信任，包括到现在到今天呢，两三年过去之后，现在我们跟我们父母亲的关系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该说
算是一个突破吧，
很大的一个突破。
对，后来说那个转折在哪儿，就是等到我岳父岳母到了上海，那就是完全他对他们来讲是完全失控的一个状态，他们跟你们根本不知道城市的这种生活是什么样。然后比如说到了医院检查报告怎么看，包括那医院很大嘛，怎么走啊，我当时是给了他们一些安全感，就比如说那个报告拿出来是什么意思，到底说有事没事啊，我给就稍微，因为毕竟那个自然科学
的
对了，有一些其实我也不懂嘛，但是我能给他不讲的如同我懂一样对吧，你看，然后给他很大的安慰，就是后来也是
从此以后只要看报告一定要让上看一下他就说你不懂的，你要让那个让上看了才有用。
所以也就是说是因为就是通过这一发生的这件事情，他们发现哎，其实你的丈夫能够把你照顾得非常好，所以他们就放心了。
是，对，
我妈妈怎么说的，就是我们家是一个小镇上算是农村，虽然我爸爸妈妈已经不做农民，我爸爸是老师，但是就是他们的父辈就是在农村嘛，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北京来的京城来的这个女婿呢，他们也是自卑，并且呢也不知道怎么跟这个女婿互动的。但那次我们在上海的这种奔走啊，在医院里面他们就看出来这个他们的女婿，他们觉得是可靠的，
在一线城市里面历练过
的对对对，在一线城市的这种优势凸显了。I can't forget the day we met. Your eyes so blue, me piercing through.